民数记第二章第一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，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
岛啊，
在本族的旗号那里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，在东边向日出之地，照着军队安营的是犹大营的兜，有阿米拿达的儿子拿顺作犹大人的首领，他军队被数的共有74600名。挨着他安营的是以龙加支派，有苏押的儿子拿但业作以龙家人的首领，他军队被数的共有54400名，又有西布伦支派希伦的儿子以利押作西布伦的首领，他军队被数的共有57400名。凡属犹大营按着军队被数的共有186400名，要作第一队往前行。在南边按着军队是里边营的刀，有是刁尔的儿子以利叔作里边人的首领，他军队被数的共有46500名。挨着他安营的是西面支派苏利沙代的儿子是路密作西面人的首领，他军队被数的共有59000。刁尔的儿子以利亚阿撒作加德人的首领，他军队被数的共有45650名。凡属里便营按着军队被数的共有151450名，要作第二队前往。随后会幕要往前行，有利未营在诸营中间，他们怎样安营就怎样往前行，各按本位，各归本刀。
神怎么分配各支派的位置啊？这张图告诉我们，在东边，从犹大支派开始，向东边，向日出之地，犹大是第一个，再来就是以撒家，然后是西布伦支派，这三个支派总共有186400人。然后顺时针到南边的话，是流便支派开始，接着是西缅支派，然后是加德支派，共有151450人。然后明天我们会读到便雅悯支派、以法莲支派、但支派这些啊。但是在第17节要结束今天的经文以前，他说随后会幕要往前行，会幕在12个支派的中间啊。那然后啊，第三章会讲到摩西、亚伦跟他儿子也是住在东边，然后哥辖族住在中间的南边，然后是革顺族在西边，米拉利族在北边啊。我们大概有这个概念就好了啊。中间是会幕，就是神以会幕为中心来安置以色列各支派的营地啊。那这个象征什么呢？象征神他自己做以色列人真正的一个统治者，他的灵在他们的生活当中。那按照新约的解释，就是说耶稣是借着犹大支派血统，然后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所以犹大支派站在他整个以色列军队行列的最前面啊。那这个预表着主耶稣他作为全人类的救主跟君王，他站在全人类的前面，要把人类引导到永远的国度里面。 第二节，第三节讲到东边向日出之地。那其实我们读出埃及记啊，会幕的门口就是面向东边。然后到第三章看到亚伦跟摩西的安营在中间东边的内层安营，所以东边是很重要的。然后第九节讲到凡属犹大营的。这个犹大营是广义的指犹大、以撒加、西布伦这三个支派的军队，他们要做第一个军队往前行，所以呢，他们是担任以色列整个军队的开路先锋，正面要迎接敌人的时候，他们是首当其冲，所以很重要。我们读创世纪知道，犹大的意思是赞美，以撒加意思是有价值的，啊，西布伦的意思是。同住或是同在啊，所以，我们基督徒是神特别的拣选，所以我们务必要有一个赞美神的生命，过着一个有价值的人生，能够得到神的同在。另外一方面，流便按照创世纪讲是有儿子的意思，西缅是听从或者顺服，加得是万幸。所以，我们信主的人必须有神儿子的生命，然后对神有听从那样子的顺服啊，在神的恩典中，我们要觉得自己是很幸福的万幸，所以我们能够向神感恩，我们能够向人做见证。如果我们最刚刚看第一个那个 PowerPoint 啊，这12个支派分作四组，然后各占一个方位，围着中间的会幕安营。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十字的队形啊，就是神呢就借着这个队形向我们启示了他整个十字架生活的原则。那只有生活在十字架的原则里面，人才可以完全的转向主。所以到新约时代，主耶稣他把十字架的真实的意义向我们完全的解释了，就借着主的死，借着他的复活，把神的心意做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，我们是因着被钉十字架的主耶稣，我们可以归向神；也因着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，他进入荣耀的丰富里面。所以，当保罗后来写罗马书的时候，还有讲到十字架的经历是让人与主同死、同复活，然后接受主耶稣永恒的生命。应用在哪里呢？按照今天整个世纪的经文的讲法哦。神定规了我们每一个人应该站的地位，我们应该站对地位，然后以主耶稣为中心，要确认神的权柄，那根据主的心意，我们在十字架的原则下生活。我们每一个人发挥肢体的功用，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讲的，能够各尽其职，能够建立。基督的身体。
好，谢谢吴章了啊。这个我们读民数记就读到各种各样的次序啊，神对他百姓的安排，无论是安营，无论是行军，还是后来的打仗啊，都是有次序的。所以这章里面好几个角度哈，大家就可以思考，在神在他的百姓当中所放下的次序啊。最近我们教会在系列的这个学习。以弗所书的经文啊，我们最近学到以弗所书第四章，讲到身体啊，也是各按各职啊，互相连接的合适，这个身体才能够为主所使用啊。所以这都是相通的信息，新约和旧约，神在他的百姓当中是有次序的啊。我们朝着这个方向一起来思考。
OK，这一组讲了很多啊，我直接讲到从第一章开始，从数点人数开始，然后到第二章讲到安营的次序东西南北，对不对？然后有前行的次序，有第一队、第二队，明天有第三队、第四队，然后还有中间中间是立位支派。然后是围着会幕嘛，带头的是犹大支派，所以就让人想到就是我们的生活好像是要以赞美开始，因为犹大的名字的意义是赞美，好像犹大是做前锋 我们每天生活，我们可能都是要带着一个感谢神、赞美神的一个心态啊，打前锋。然后中心呢是立位支派，立位支派代表的是敬拜啊，所以说到我们的生活啊，要有以敬拜为中心啊。然后讲到这个各归各道啊，这个道是旗号的意思，他们就想到这个旗号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啊？我想到的就是这个旗号可能让我们觉得有一个归属感啊，有认同感。然后也想到不同的旗号啊，可能就是有不同的职责吧，啊，有他们不同的位置、不同的本分啊。然后其实我也后来也想到啊，就是他每个道下啊，其实三个支派，每个支派还有不同的宗族，每个宗族里面还有不同的家啊。所以这就是我让我想到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，除了有自己的位置以外啊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不孤单啊，不孤独。我们有自己的家室，有自己的宗族，有自己的支派啊。所以就让我想到，我们的属灵的道路上啊，不能自己一个人走啊。然后我们也有伙伴，有同伴啊。然后姐妹讲到是提醒了我们在教会中啊，在家庭中啊，工作中啊，学校中啊，哈。我们都有我们的职责吧，本分本位哈，就按着我们的本分去做，按着次序去做。
好，谢谢华美哈。这一段的第二节开始和结尾17节哈，有一点呼应的关系哈。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道下，在本族的旗号那里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啊。然后17节说，随后会幕要往前行，有利未人在驻营中间，他们怎样安营就怎样往前行，各按本位，各归本道。所以这个人怎么能找到他在这几百万人当中的位置啊？20岁以上的男人60多万，再加上其他的人，估计大概200-300万人。这么多的人，这个人的位置怎么找到啊？你要是找到自己的道啊，这是比较大的哈，三个支派合在一起是一个道啊，一面大旗啊，带着他们，先看到这个大旗，找到你的道，然后呢，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啊，他自己的支派里面呢。也有自己的位置啊，然后呢，每个支派都是对着那个会幕的四围安营，它四个边东西南北哈是有不同的方位的哈，然后呢，他们就能够找到自己的宗族，找到自己的家室，然后找到自己的位置哈。所以这个次序当中哈，帮助人能够比较容易去定位自己啊。那我们这个定位呢，是跟我们跟神的关系有关系哈，这些人都要跟神有关系哈。华美讲，刚才前面是以敬拜开始啊，然后以这个敬拜神献祭为中心啊，这是对着神来讲的哈，对着人就是你跟周围的人的关系哈，你的家世、你的宗族支派啊、你各道啊，这个所带领的各个营的位置哈。我们当中这个姊妹讲到她做妻子哈，怎么在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啊，不容易学习哈，怎么做先生的帮手。啊，但是慢慢的哈，这知道这是神的心意哈，慢慢去学习哈。还有一个做外婆的啊，他讲说哦，现在学习退位哈，退到后面做辅助的，做保姆的位置哈，这不简单呢啊，做妈妈做外婆的哈，可以谦卑的说，我现在在家里做保姆哈，支持他们。哎，找准自己的位置，在教会里也是哈，这个专心在自己神托付给你合适的这个位置上，专心忠心的去服侍啊，一旦篡位就是脱臼啊，这个骨头不在位上脱臼了哈、啊。所以这个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就说，成全圣徒各按其职啊，那个成全的意思就是把脱臼的骨头接回去，大家都找到合适的位置哈。不去越界，不去代替别人哈，专心去做自己的事情哈，也不要彼此去论断批评哈，我们专心做自己的事情啊。但是彼此连接的合适哈，彼此不是独立的分开的关系，是一个联络的合适的关系，互相的互助哈，这样这个身体呢就能够健康的哈，正常的去运行。 旧约是用安营啊、行军打仗来做比喻哈、啊，新约是用身体，那讲的是一个道理哈、啊。无论是一个大的教会还是一个小的教会啊，人多人少都要有次序啊，而且个人都要顺从这个次序啊，跟随这个次序。
那个今天的这个经文，我看到就是在第一章里面有提到那些个每个支派的数目，然后第二章又重新提了一遍，但是我感到有点好奇的是，它很多地方它都是一个整数，比如说到几百，那后面没有零的，最多就是到50，它没有比如说32啊，不是78啊，它没有单个的人数，所以我在想，我这边不知道是他故意的省略了呢，还是正好就是。他每一个族的都是到那个整数，就人数刚好到那个整数。我看到的就是神重复两次，在第一章、第二章啊，今天第二章他再次提到这个军队的这个数字，就是重复说每个军队有多少多少人，也让我看到就是神他的心意，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是知道，就像我们的头发他数算过，那每一个支队里面有多少人，他都是一清二楚，十分清楚的。所以神对我们是非常的了解，非常的认识。
好，谢谢小平姐妹的补充啊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呢，首先我讲到的是，在整体来说，这是有四面临的中间，中间就是利未人和那个帐幕。我们的知道是，就是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我。如果我常常把祭祀为义的时候，结果这生活就 越来越乱的。所以应该我就把自我变成转为基督为中心，这个就是这个整个这个账目的安排的地方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分工了啊，你在这看见就是刚才不是所讲的啊，全身都靠着他沦落的课时百姐各按其职，叫做国体的共用，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这个就是以弗所书4章16节里面所讲的，能够我们分工这哪些是前面，哪些是后面，哪些是两旁的，都是分得很仔细、很清楚。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，不是每一个都是在做牧师、做讲道的，不是每一个都是站在台上去唱诗、去赞美的，有些正是在后面做厨房的，有些是打扫的，有些是沦落的。都是的分工就是一样，还有一点就是数点人数之后，第一件事，第一章是数点人数，第二章呢就看着就要如何安营了，就是我们要在神里面 rest，我们在神里面去得到安息，就知道自己的地位。一点很有趣的，就是看他安排的哪个支派在前，哪个支派在后，但是。安排的时候呢，你看犹大在先啊，因为能够，但是各个祭派都没有什么意义啊，就是跟着去做啊，这个是顺服的表现。那流便可以说，哎，我是长者，为什么我不能够在先啊？以法莲、玛拿西也是，哎，我们是约瑟的后裔，如果没有我老爹，你们根本就都逃犯的了，应该我们在先。他们没有用他们的身份去争论。他们只是顺顺，就是安心的顺服那个神的安排，啊，这个就是还有一点，就是他们整个营啊，他们的意向，他们的 mission 就是到迦南地，但是他们要怎么样去呢？他们就信靠神，因为他们这几百万人家就去的地方，他们其实不知道哪时候到迦南地的，所以就靠这个信心。那么信心怎么样去？我们就提出了怎么样去 build 我们的信心？build 信心呢，不是一句一词的做的，是要常常要提醒自己，我们本来是罪人，但是基督耶稣拯救了我们。第二件事就是我们要祷告，常常祷告，才能够与神 build 个关系的时候，信心才能够得到提升。因为在以弗所书4章4节里面，他说：“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。”这个指望就是 当以色列人那个时候，他们就去迦南地，他们就又 united together， 就联合了一起，联合一起的顺服神的带领去迦南地。
那我们第二组呢，我们也讨论很多，可是我们是把这个这个军队的这个次序呢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。那就是第一个就是以会幕为中心，那以会幕为中心呢，就是我们要以，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活要以神为中心。那就是我们基督徒呢，就是若是没有以神为中心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的方向就没有目标，就会混乱。若当神是在我们的身心的时候呢，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就不一样，就是有方向，有目，有意义了。那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这边也说到，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所以呢，这就是神，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神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也看到说神带领以色列人，神住在他们中间。那今天今天的我们，主耶稣已经是在我们中间了，住在我们中间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们是讲到说这个道呢，就是那个军队的大旗，所以呢要站对地方，因为人数这么多，所以这个各个支派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大旗军旗，所以他们要站在他们自己应该站的地方。那这应用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是一样，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要站对我们自己的地方。尤其是今天这个媒体啊什么都会很混乱我们，然后我们常常分不清，所以我们对若是对真理不清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被迷惑。那我们要知道说，我们是站在神要我们站的地方，我们要为真理打仗，在世界上要做这个光。那第三个就是讲到说军队，他们以色列人他们每一个军队，他们有互相连结，然后他们的目标就是进入迦南地。那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也是一样，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就是我们互相连结，基督徒我们彼此要互相连结，心思相同，互相相助。就如刘大师说，弟兄和睦是相处是诗篇讲到说，弟兄和睦的相处是何等的美，何等的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是彼此要互相的连结，生命要互相连结，彼此的相助。那在那个教会里头也是一样，我们今天教会里头也是有不同的分工，那每个人的各个的分工所做的服事也不一样，但是大家彼此的相扶持，一起来荣耀主，然后就是跟主耶稣，主是我们的头，一起带领我们来一同征战。
这一组要我们读这十七节，刚刚几位都讲到了，神定规了我们人所该站的地位，就像当年这些支派，每一个支派有他们该站的地位一样，而且要站对地方，然后以主为中心。这边特别提到，在十二个支派当中是会幕，会幕里面最要紧的就是约柜。约柜是表示神的同在，确认以主为中心的生活，要认识神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的权柄。这样子生活的话，我们跟这主的心意啊，各尽其职。刚刚牧师聘都讲过了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这是引用到我们新约的一个原则。特别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不同的教会，昨天牧师也讲过，我们成根是在一起啊，但回到自己的教会，我们是教会的一员，应该尽自己的本分。你站对什么位置，就做哪一方面的服事，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，能够传福音，能够宣教，各种事工，这样做了才合神的心意。
看到了神的恩典， 大家都说，就是在这个40年的这个旷野的生活，能够繁衍这么多的人，有60多万的那个战士，然后包括一些父老啊、父幼，一共加起来有200多万人，这都是神的恩典，给我们能繁衍这么多的以色列人。另外一个，这么多人能够从一个地方转到另外一个地方。像衣服啊、鞋子啊都没有，都是有保障的，生活各方面都有保障的，这都是神的一个恩典。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，其实我们从内心也应该知道，我们所有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也是神的赐予。我们应该每天都有一种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，来知道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神赐予我们的。第三个就是还有一个姊妹，就是说圣经的每一句话都给我们的生活有所启示，她每天的每一件事儿都能看到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个信心。另外一个最后一点呢，就是神在这40年的这种带领中，让以色列人能够战胜一些很多困难，如今也是如此。神都是以色列人所有的这些胜利都是神的一种鼓励。
我们要记得，我们基督徒不是以个人来算，而是以军队来算。这一点我们要清楚。另外一点的话，我就在想哈，神定规的，神安排的，不是说你在前头，我不服气，因为神定规。神要我们这样做，我们要顺服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如果你心里顺服了，你做起事来，你就会发出赞美，发出高歌。否则你心不平，就是凭什么你做这个不让我做，那就完了。你是一面抱怨，一面服侍，神完全不需要你。在这一点上，我觉得今天的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注意，我们顺服神的权柄，就完全服在神的权柄之下。第二点，就是按照支派安营的图来看，不是光是军队哟，老幼妇孺都在这个地方安营哦。行军的时候，我昨天在准备的时候，我就在想哈，军队犹大这个营里面就是道，每个道有一个旗帜啊，就是带领着大家往前走，军队走在前面，老弱妇孺都要跟上，这是一个互相帮助的一个事情，我就在想。以个家史，以个支派，这就表明了，我绝对不是我一个人冲，我要关心那些老弱妇孺，一起往前进行。我觉得我们往后看的时候，看到巴兰，他在那个山上看以色列的安营，他发出赞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以色列的安营都是奇特的，完全和别的人不一样，有次序，有规矩，一切井井有条。我觉得这就是神所定规的军队。我是觉得哈，读旧约真的是要对照自己。我虽然不在那个军队里面。但是我今天活在世界上，我绝对不要说世界上的话，不要想世界上的事，不要去追求世界上的东西。我追求的就是我以神为主，我活在基督耶稣里，在基督耶稣里面和大家一起前进。教会绝对不能够忘了这个，丢了那个。因为丢在后头的人都被敌人吞吃了， 所以教会都要一起前进。如果我们发现哪一个人最近不来了，哪一个人软弱了，我们真的要主动的为他祷告，并且去关心。
好，谢谢童姊妹啊。那今天是王尔光弟兄啊，要跟我们分享他的读经心得啊，把时间交给王弟兄。
首先感谢灵修这个平台，使我有机会跟随大家学完利未记，感动颇多，不知从何说起。利未记主要写的是神为他的百姓在献祭和圣洁上所规定的律例典章，内容相当丰富，细致入微，严格无瑕，充分彰显了神的公义、慈爱和怜悯。关于献祭，神对百姓、对祭司的献祭条例有所区别，无疑神对祭司的要求是更高更严格，例如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给我的圣物，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，对大祭司不可挨近死尸，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，不可出圣所等等。神之所以如此要求，是因为神赐给祭司的恩典权柄更多，祭司都是神所拣选的，他有带百姓献祭的权利，有判断百姓是否圣洁的权利，有估价的权柄，有享用献祭后部分肉品的待遇，特别是大祭司一年一次可进入至圣所见神赎罪，所以神对祭司必有更高的要求。正如路加福音12:48所说，神多给谁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就向谁多要。可见越亲近神、侍奉神、蒙神特别恩典的人，神就对他要求更高，这就是与神相处的因果关系，多种的多收，少种的少收，你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。学习利未记，我最大的感受是要感恩。利未记里的献祭都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献祭所用的祭牲牛、羊、鸽子都是比较驯良顺从的动物，预表耶稣基督的良善和顺服。祭牲的血只是影子，是预表，基督的血才是实体。祭牲的血不能除罪，唯有基督的血才能除罪。祭牲的血要不断的献上，而基督的血只要一次，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将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从此我们新约的信徒可以不用献祭，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得与神相合。正如主说，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过和过犯，这些罪过既已赦免，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感谢主的恩典，他为我们的罪流尽最后一滴血，为我们重生舍去自己的生命，他为我们付清了全部罪债，满足了神的公义，他一次献祭便使我们得以完全。对照利未记中的献祭，我们要深深的感恩。我们虽然不用像利未记中的献祭，但神已赐给我们尊君祭司的称谓，我们也要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这是要为神，就是要为神贡献自己的能力、时间、金钱，来服侍神、荣耀神。献祭可以从一点一滴做起，就是要听神的话，行神的道，为神做见证。联系自己的现状，深感愧对于神，常常认为自己年已老迈，身体欠佳，两眼昏花，记忆力减退， 表达语无伦次，所以常常不愿出面分享和见证，这是神所不喜悦的。今后我要以感恩之心，尽其所能，多服侍神，多为主做见证，让福音传遍天下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我完了。
好，谢谢王弟兄啊，非常好啊，这个围绕利未记来思想耶稣啊，耶稣的救赎啊。而且王弟兄真的很谦卑啊，呀，你每次的分享啊，都是很认真在预备，很有条理啊，表达也非常清楚啊，谢谢你的分享啊。